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，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。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地狱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492页，倒数第五行，倒数第五行，我们从头看起。又如阿弥陀经曰：“其佛国土尚无卧倒之民，何况？”有时啊，这是佛第28愿，过无不善愿啊。我们前面学的这一段，念老在这里举出阿弥陀经这个例子来说啊，在弥陀经里头经有这么几句经文，说其佛国土啊，就是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，尚无卧道之名，三卧道的名称都没有，何况又是，也就是说极乐世界听不到畜生恶鬼地狱这些名字啊，名字没有，哪里会有这事情啊？极乐世界有凡圣同居土，凡圣同居土只有两道，我们这边是六道啊，它只有两道，只有人天啊，阿修罗恶鬼畜生地狱统统没有啊。那么经上讲的有鸟啊啊，那些鸟呢，经上说得很清楚，都是阿弥陀佛欲令法印宣流变化所作，那些鸟会讲经啊，啊，什么经都会讲，你喜欢听什么经，他就跟你讲什么经。啊，都是阿弥陀佛变化的，不是真的出生道啊，啊，是变化所作。啊，佛以这个善巧方便，啊，变化这些鸟来说法，灵峰大师、欧耶大师，啊，我们净土宗第九代的祖师，啊，更有妙解，啊，他解得很妙，这叫《阿弥陀经要解》啊，《弥陀要解》曰，这假设一个问答。 问，不要惑等，分于卧道明也。人提出的问，有不惑、孔雀、音符、舍利，那这不都是你畜生吗？啊，这不是卧道明吗？答说，既非罪报，它是阿弥陀佛变化出来的，不是真的畜生道啊。所以这一页名字借权如来究竟功德啊，所谓究竟背后，无非信德美称其我名哉。说得好啊！啊，欧耶大师有智慧，这个意思，下面念老给我们讲的经云，先举经，彼国常有种种奇妙杂色之鸟，白鹤、孔雀、鹦鹉、舍利、嘉陵、频且共鸣之鸟，有这些啊，在极乐世界到处都看见了，他们都在说法。那为什么佛说法，见到佛一定很严肃，坐在那里，站在那里，规规矩矩的啊，不敢轻慢。如果鸟说法呢，那就轻松多了啊，你可以很自在的啊，在那边享受啊。这是阿弥陀佛无比殊胜的方便啊，所以善巧方便呢，这我们要感恩呢啊。故何问？彼国既有白雀、白鹤等鸟，在白鹤之名，岂非卧报之名也？啊，这是要解上假设这个问题，提出问题。那要解答曰：经云，如卧为此鸟，实是罪报所生。它不是真的，它不是罪报生的。我们这个地方出生道，是造了畜生道的罪业啊，才堕在畜生道。极乐世界不是的，那些鸟是阿弥陀佛，是阿弥陀佛的化身，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，善巧方便到究竟处。所以大佛说，白鹤等既非罪报所生，则其假名也非我名。那是诸鸟等皆如来信德所现。啊，是从如来信德里头变化出来的。言可视为我名，怎么能把它看作是畜生的名号？啊，这要解说得好啊！啊，施主名字都是称心而现的。下面又举观经的例子啊，观经云：如意诸王涌出金色微妙光明。其光化为百宝色鸟。观经上也有这个例子啊，有众鸟，这些鸟是如意诸王微妙光明当中变化出来，不是真正的畜生道。 可见极乐依报真报，昔是如来古觉之所庄严，是诸众鸟皆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。彼土就极乐世界，一色一相，一尘一名，无非众道。啊，他是从法性变现出来的。啊，所以极乐世界人的身是法性身，故土是法性土，跟我们这不一样啊。我们这条人身是怎么回事情？啊，阿赖耶的相分，法相身啊，我们居住的环境，整个宇宙，无量无边的星球，通通是阿赖耶的境界相，假的不是真的。阿赖耶是有生有灭啊，所以整个宇宙我们能看到听到的，能闻到的，能接触到的，全是阿赖耶的相分。阿赖耶每一个相分，极其微小的相分，佛经里面讲叫极微色啊，现在科学家发现了，佛告诉我们，极其微小的这个物质单位，它不能再分裂了，它再一分裂了就没有了，啊，这个物质现象就没有了，啊，科学家今天发现了，搞清楚了，啊。科学家叫这个 小物质叫做微中子。那微中子多大呢？啊，科学家告诉我们，聚集100亿个微中子，100亿个，把它聚集在一起，它的体积等于一个电子。原子里面，原子打破之后发现原子里头有电子，有中子，有原子核，那就是原子里面的一个一粒电子，一颗电子啊，一颗电子的体积是微中子的100亿倍这么小，我们看不到原子，那应该可以说，微子这个原子，佛经上讲的微尘，应该是这个东西。佛说，阿罗汉的天眼能看见，那阿罗汉以下，阿那含看不到，那要证到阿罗汉果才能看到。啊，这是极微之微色。那这种极微色呢，很不单纯。虽然那么小，它有见闻觉知，它有受想行识，就是佛家讲的五蕴。啊，《心经》，同学们念得很熟。啊，《心经》上说，观世音菩萨，啊，观自在菩萨。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。这个五蕴就是指极微色。那整个宇宙是它组成的，《金刚经》上讲的一合相，啊，和聚合起来，全宇宙，啊，都是这一个极微之微聚集变现出来。啊，所以整个宇宙是同一个体现，就是极微色。那么极微色 每一个即为色都有受想行识，这就无蕴。色受想行识，色受想行识不能分家，是一不是二，分不开的。啊，所以科学家发现这个，才知道科学在地球上发展400年，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，就是把它分家了。啊，科学把它分成物理跟心理。啊，物质现象是物理。啊，受想行识是属于心理，把它分开了。啊，跟佛不一样，佛不也分开，佛说它是一不是二。啊，那么这个不能分是什么现象呢？凡所有的物质都有见闻觉知，这再小的物质，小的不能再小了，即为色啊，它有感受，它有受，它有想，它有行，行就是生灭继续不断，前念灭后念就生了，它不会中断的，这个现象叫行啊，最后叫识啊，识是本识啊，也就是它的自体。啊，我们通常讲的是记忆啊，记忆就是阿赖耶啊，能够记得过去，能够想象未来啊，这都是阿赖耶识所起的作用。科学将整个宇宙分成三大类，佛法也把它分作三大类，名字不相同，意思是一样的。啊，物质现象，这是第一类。啊，佛经里面叫境界相，阿赖耶的境界相。那念头起心动念，就是受想行识，那科学把它称为信息。我们一般人讲念头，啊，心理现象。那另外一类是能量，自然现象，分这三类。那佛法呢，讲业相，就是能量，转向就是心理现象。那所以啊，名词不一样，意思都相同。这是科学跟哲学家所谓的宇宙的奥秘。啊，现在科学可以说是进步的相当可观。这三个宇宙奥秘啊，第一个被揭穿了，物质被揭穿。那么精神这个层面呢，涉及到了，还没讲清楚。啊，佛经上讲清楚，比科学报告讲的还清楚。啊，所以佛经不简单。我有理由相信，科学不断在进步。30年之后，他可能把这三细项啊，通通搞清楚。这是了不起的成就啊！但是科学是用数学，是用仪器观察发现的，佛法不是的，佛法没有这样，没有数学，也没有仪器，佛法用什么？用禅定，完全用禅定功夫，到甚深的禅定，像华严，华严把禅定说52个 层次，一个比一个深。那么能看到宇宙的这种三种现象是在什么层次呢？经上常讲八地以上啊，那我们就有个概念了啊。这五十二个阶级，前面五十一都成菩萨，最后一个成佛啊，总共五十二个阶级。那么从初心为起，它分为摄心、摄住、摄行、摄回向、摄地，这五十个。上面有等觉，等觉上面有妙觉，妙觉是佛，等觉还是菩萨，菩萨最高的位置是等觉。那么八地是顶尖第五个位置，那叫八地、九地、十地、等觉、妙觉。啊，好像我们盖大楼，五十二层大楼，最上面的五层，他们统统知道。他是从禅定里修的，跟科学家不一样。科学家发现了，说的也没错，啊，但是不得受用。佛法得受用，佛法在这个大定上面的时候，生灭心。这个生灭的现象没有了，就是轮回呀，这种现象没有了，设法界也没有了。啊，他得五六种神通，而且这六种神通啊，非常不可思议，我们无法想象。啊，那么科学家虽然发现没有神通。佛法是正德的时候，神通受用，通通现前，这不一样啊！啊，佛法了解是真的，他们虽然看到了，还盖一层。啊，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，三十年之后，佛教啊，不叫宗教了，啊，是什么呢？高等。科学，高等哲学啊！我在六十多年前啊，六十四年前，我二十六岁，跟方东梅先生学哲学，这是台湾一个大哲学家。啊，我非常感激他。他替我讲了一部《哲学概论》，最后一个单元是佛经哲学。啊，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方老师研究佛教，不知道。讲这个单元的时候，我就问他老人家：是佛教，是宗教，而且是多神教。多神教就意味着是低级宗教啊，高级宗教只有一个真神，佛教什么都拜啊，拜偶像，这是低级宗教，他怎么会哲学？方老师告诉我，释迦牟尼他没有说佛，他就说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。佛经哲学，尤其是大乘佛教，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。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我是在这个单元里面认识了佛教。啊，接受老师的教诲，啊，我向他请教，我说你老人家这佛经哲学从哪里学来的？啊，他告诉我，抗战时候，八年抗战的，啊，他在四川， 那个时候中央大学搬到大后方，在四川，他在学校教书。有一段时期他生病，有朋友介绍最好到峨眉山去休养啊，峨眉山那个地方非常好啊，他就去了，在山上养了几个月，山上没有报纸，没有杂志啊，这些东西全没有，只有经书啊，他天天把这经书翻来看，越看越有味道。中国古人讲啊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他从这么来的。啊，我们相信他也会跟那些和尚讨论这些经典。啊，但是这些和尚真正深入经藏的人不多。啊，他很聪明，他能看得懂。啊，非常难得。啊，我的佛法是从这里来的。啊，从哲学里头来的。啊，老师告诉我。但你要是学佛，啊，想学佛，200年前，中国寺院庵堂里面住的这些出家人，很多都是真正有学问、有德行。啊，你确实很容易学到，但现在不行。现在出家人不学了。那我说，那要到哪里去学呢？第二，寺庙你学不到了，从经典学。他就告诉我，啊，一定要从经典。啊，那么经典当然有一定的深度，有困难。告诉我，看注解。古人的注解看不懂，看经人。经人在我这个时代还有几位。啊，像地仙老和尚，啊，谭旭老和尚，虚云老和尚，都有很丰富的著作。啊，太虚大师都留了有大量著作留给后人。啊，太虚东西比较浅显，对于初学的人来讲很有贡献。啊，戒淫除饥好。啊，那么现在这些大德都不在了。啊，在目前这一代太少了。啊，有一些学者研究佛学，把佛经当作一种知识来研究，没有见性，没有功夫，也就一般讲没开悟啊。没开悟，学习的全是知识，开悟了啊，这佛经是智慧啊，智慧能解决一切问题，没有后遗症。知识不行。那知识不能解决问题，它有局限性，而且有后遗症。啊，这到今天困难了。啊，我们办个佛教大学不难。可是佛教大学的教学就有问题了。啊，如果找一般佛门里头的学者专家来教，那全变质了。 啊，所有经典变成佛学知识了，啊，自己当然得不到受用，不能解决烦恼啊，不能了生死，不能出三界，这肯定的，而且会把经典讲错，讲错你自己不知道。所以中国传统学术跟大乘佛法，他们学习的目的是开悟，悟有小悟，有大悟，有大彻大悟啊！大彻大悟是明心见性。中国古时候讲经的法师、著述的法师所要求的是要见性，没有见性没有资格讲经，没有资格著述啊。我们看大藏经里头啊，经论那是佛说的，当然没话说，历代祖师的著述有收到藏经里面去的，那就是证明他有大彻大悟才能收进去啊。没有明心见性，没有大彻大悟，这个东西决定不能入藏。所以祖师大德的著作标准的是入藏，藏经里面有的没错啊，没有选入藏经的都有问题啊。这老师教导我们啊，不单是方老师告诉我，以后我亲近的李老师，我跟他十年，他也是这样告诉我。那我们学讲经出来讲经，没开悟啊，哪有资格？老师鼓励我们上台，我说我们不敢上台，老师就说了，你们这一代不上台，佛法就灭了。为什么呢？没人讲经了，以后再没人讲经了。那要我们讲经，我们所谓错下一个字者，转语多五百世也呼声的，这个太可怕了。啊，老师叫我讲注解，不要把注解讲错。啊，那注解错了，有负责的人。啊，我们可以不背这个因果。所以我们是学讲注解，学讲注解也要真诚心，要亲近心，要恭敬心啊。对于注解这个人，我们要把他当作佛菩萨看待，要用恭敬心才能得到真正利益啊。那么开悟，古人所用的教学理念、教学方法都是走开悟的道路，跟现在人不一样。现在是讲广学多闻啊，叫你看得多、记得多，这记问之学啊。记问之学连孔夫子都不以为然，像《论语》里都有说，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也啊。可见的从前人请老师啊，不找记问之学的啊，那现在完全变成记问之学，到哪里去找开悟的人？太难了。但是我们要培养呢，一定要培养开悟的，才能把佛教再救起来啊。什么样的人能开悟呢？对，先天条件。先天的条件就是三个。第一个老实。第二个听话。第三个真干。啊，具备这三个条件的人有开悟的可能。啊，可不能把它放弃。 要帮助他。啊，老实听话正干，这是德行啊，这也是智慧啊。啊，这样的人，他必定具备佛家上所说的三归五戒十善，他一定去做。这就有福德的人，有智慧的人，要用中国儒家的伦常道德来说，他一定去做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。啊，这四科把它归纳起来，那重复的去掉，实际上就十二个字。具足这十二个字，这是中国人。啊，这十二个字是孝悌忠信、礼义廉耻、仁爱和平。啊，有这样的德行，有这样的修养。啊，加上他真干，啊，他能把这些德行落实在生活，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，这样的人就可能，他要是遇到缘，啊，遇到世间的缘，儒家这个缘，他能成圣成贤；遇到大乘佛法，他就能成佛做主。啊，需不需要其他的基础呢？不需要。我们在中国看到慧能大师，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，啊，他具足这三个条件：老实、听话、正干。啊，生活待人接物，他谦虚。啊，恭敬、真诚，啊，用真诚心、恭敬心，啊，清净心，他就能成就。啊，这些他去做了。啊，所以。他能够跟五祖仁和尚，我们在《坛经》上看到，实际上他跟五祖仁和尚只见过两次面，啊，第一次是有人介绍，你到黄梅去参访五祖，跟他学习。啊，他到黄梅，见到五祖。啊，五祖问他：“你来想学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我来学做佛。”啊，他是真的，他不是开玩笑。他是要来做佛。这个对话都在坛经前面，五祖分配他的工作，知道他是樵夫出身，还干老行老本行，啊，到对方里面去冲泥破柴干这工作。他在黄梅住了八个月，啊，我们在《坛经》记载里面发现他很老实。啊，用神秀写的记子贴在墙上，他不知道在哪里，要请人带他去看， 这就他老实。啊，要是一般不老实的，这寺庙不会太大了，拐拐角角上早就搞清楚了，摸清楚了，怎么搞了八个月的时候还不清楚？啊，这就说明他老实。啊，吴祖叫他工作，柴房，他的工作就是那个地方，没有个离开那个，这么个老实人呐、啊。啊，他听神秀的偈子，啊，知道没开悟，把这个偈子改了，啊，这引起一些人轰动了，啊，吴祖赶紧出来看他，把他偈子擦掉，告诉大家没开悟，让大家平息下来。啊，到下午，吴祖巡寮，巡寮就是。这个寺庙里头所有地方都去看一下巡寮。啊，实际上巡寮是幌子，最重要的是要找回来。啊，到柴房，他正在冲米，问他米冲熟了没，他们两个在对话禅机，别人听不懂。啊，他回答早就冲熟了，啊，就差晒。还没有筛一筛，啊，就欠了这一道，啊，最后这一道受阻，那意思就是他早就见性了，就开悟了，等待证明，啊，等待老和尚给他做证明，就差这一道了。这老和尚拿了拐杖，他在背上敲了三下就走了，啊，这告诉他三更，半夜三更。到方丈室找他，旁边的人都不知道啊，只有他们两个人会能会意体会到啊，啊，他半夜三更去了，第二次跟祖师见面，啊，祖师在方丈室里头给他讲经案经，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大概还不到一半，他就开悟。啊，悟的什么？见性。性是什么？他说了五句话：何其自性，本自清净；何其自性，本不生灭；何其自性，本自具足；何其自性，本无动摇；何其自性，能生万法。吴祖听的人，好了，别说了，别说了。啊，一波就给他。打发他赶紧走，啊，早就预备好了，租了船预备好了，让他上船是就走了。你看都有神通啊，都清楚啊，啊，不认识字，没有念过书啊，年纪很轻，24岁啊，啊。传一波的时候24岁，吴祖告诉他啊，去找个地方躲藏，不要让人知道啊，躲藏15年，15年之后就风平浪静了啊，大家把这个事情也淡忘了，也不再追究了，这人失踪不见了啊，15年冒出来了，啊，在现在的广州，广孝寺，啊，广孝寺的方丈和尚，在讲涅槃经，印宗法师，啊，他坐在最后厅，就最后旁听。遇了两个出家人在争论，啊，外面旗杆上挂着幡，啊，一个和尚这你看外面风动，那个和尚说幡动不是风动，他们两个在争，啊，一个说幡动，一个说风动，啊，争论不休，他在当中插一句话， 也很谦虚，说仁者，仁者是对菩萨的尊敬啊，仁者不是风动，也不是幡动，仁者心动啊。这一说出来的时候，大家都很惊讶啊。印宗法师讲完经之后下来，要问他啊，听说衣钵，五祖的衣钵传下来，这是不是你啊？他就承认了啊，他请衣钵出来，大家看看，把衣钵展示出来啊。这个时候六祖慧能大师就拜印宗做师父，跟他剃度。印宗是慧能的剃度师啊，剃度之后，印宗在拜慧能大师做传法的师父你看，印宗谦虚啊，印宗真的护法了。如果没有印宗，能大师要出来，要让别人知道他，很难呐。所以我们想到，印宗也是菩萨化身，绝对不是凡人。啊，有这么大的雅量，收了他，回过头来就拜他为师。啊，中国人讲水涨船高啊，啊，他这个一抬举，六祖的声望就增大增了啊！这就是要开悟啊，不悟不行啊。那悟怎么开的？悟在放下啊！我学佛，我26岁啊，亲近张家大师，张家大师教我。看破放下啊，看破了解事实真相，真相了解之后呢，就得放下啊。为什么？真相是假的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这是真相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是真相啊。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，这是真相。佛经上讲真相的经句子太多了，你搞清楚之后我就放下，假的不是真的啊！一句佛号能明心见性啊！近代我们这一代，海贤老和尚，南阳来福寺的老和尚，112岁往生，自在往生，13年1月往生的，得2年多以前。这个人跟我的慧能大师一样，他20岁出家，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。啊，他的师父，我们相信是再来人，不是凡人。为什么？师父认识他，知道这个人将来会成就。啊，会成就就是将来能证得明心见性啊，就如同五祖认识慧能，一见面就认识，怕人嫉妒障碍，要整他，所以把他放在对方 房里面做义工啊，每天舂米破柴，他在那里修禅，那就是他修行方法啊，等待真正彻悟再找他。啊，那么海贤老和尚师父传戒法师，那是个明心见性的人，要不然他不认识。啊，给他剃了头，就传他一句“南无阿弥陀佛”，嘱咐他一直念下去。后面还告诉他一句话是：“明白了。”意思。真正大彻大悟了，明白了，不能乱说，不能说。我看他的光碟，看永思齐，啊，看了几十遍，我能看出来，啊，他念佛，得功夫成片。顶多三年到五年，也就是他二十岁开始念佛，也不会叫二十三四岁，不会超过二十五岁，功夫成片。啊，功夫成片就有资格往生。啊，如果自己还有寿命，不要了，跟阿弥陀佛去，阿弥陀佛肯定来接他。啊，只要到功夫成片，阿弥陀佛一定会现身，给你送信息。啊，你心就定了，你不再会怀疑，你会勇猛精进。啊，还有很多人见了阿弥陀佛就不放手了，都不在少数，机会太难得了。啊，寿命不要了。要求阿弥陀佛现在带我往生，佛很慈悲啊，所以我们看《净土圣贤录》，看《往生传》，里面许许多多人都念佛三年往生，那绝对不是他的念岁啊，他不要了。啊，那么有一些还有寿命的。啊，他对经教了解清楚，啊，真正了解透彻的话，他可以不愿意造往生。为什么？此地修行比极乐世界修行还来得快，还殊胜。啊，为什么？这边障缘很多，极乐世界没障缘，啊，所以他就比较缓慢。啊，那么海贤和尚没有。啊，我相信他在二十五岁的时候的功夫成片。那么往上提升，四意心不乱。我相信他总在三十岁左右。理意心不乱，明心见性，我相信不超过四十岁。人老实啊，佛所说的条件他身上统统具足啊，啊，真诚清净恭敬，恭敬里都有谦虚啊，这我们都看到啊，那么他自己透了信息给我们，然后偶尔透一句话，不注意的人不知道，我什么都知道。他这样说，我什么都知道，我只是不说。那什么都知道，就是明心见性。不是明心见性，不可以说这句话，说这句话是大妄语，那是阿鼻地狱啊，什么都知道。佛法是法，你去问他， 他都知道，他们也不知道。那经典没念过一次，没念过一次经，也没有听过一次讲。啊，你把经文念给他听，他会讲给你听。他讲的绝对没错。在我们这个时代，还出现这样的人，太难得了。啊，禅宗在唐朝时候出了个慧能，净土宗在今天出了一个海贤老和尚。他是开悟之后接受阿弥陀佛的嘱咐，啊，他很多次要求佛带他往生，佛告诉他你修得不错，啊，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，给学佛的人做个好样子，特别给念佛人做好样子。所以他住世是表法的，啊，我们相信112岁不是他本来寿命，啊，本来寿命应该跟他的同参道友差不多70-80岁，那能够活到112岁，这是阿弥陀佛加持的。阿弥陀佛要他来表法，要他来护持净宗，啊，他这个任务做到了，佛一定是跟他约定，啊，当你看到有一本书，这本书就是若要佛法心，唯有僧赞僧，弘林法师编著的，那你遇到这本书，佛就来接引你往生，啊，所以他在2013年1月遇到这本书，欢喜得不得了。那有人带了一本书到来福寺，啊，他就问人这书这叫什么名字，人家告诉他，哦，他马上穿袍大衣，捧着这本书，主动的要大家给他照相，这是他一生从来没有过的，他照相都是被动的，没有主动要求人给他照相。这个照相照完之后，3天他就往生了。但我们想到阿弥陀佛给他约定的，见到这本书，啊，佛就来接引，自在往生呐，没有病苦啊，没有劳苦，没有死苦啊！啊，生老病死苦是任何一个人都没有法子避免的。他112岁，体力跟年轻人一样。往生这一天，他晚上往生的，啊，白天还做了一天工，啊，在菜园里面种地，啊，浇水拔草，啊，干到天黑，啊，他欲知时知，他不告诉人，他不愿意人家送往生，啊，他告诉人，往生要别人助念，这不牢靠，啊，我靠我自己就行了，我不需要靠别人。啊，所以他晚上往生，啊，别人感到昨天晚上跟平常不一样，啊，因为平常老和尚的时候他睡觉睡得早，起来也早， 啊，这一天晚上睡觉睡得特别迟，大家都睡觉了，他还没睡觉，还在那里拜佛，啊，而且还敲银磬，啊，这是不平常的。平常老和尚从来不敲法器的，啊，走的这天晚上敲银磬。啊，到第二天早晨，大家做完早课之后，看到老和尚还没出来，啊，就请他吃饭，推开门，一看老和尚躺在床上走了，吉祥物走了，你看多自在啊！为我们实现的。给我们做榜样啊！我看到这个观点，我告诉大家，啊，我说《无量寿经》，点点滴滴，老和尚统统做到了。啊，在他日常生活当中做到了，工作里头，他的工作是种地，农夫做到了，待人接物。他全做到了，所以我让同学们把这个观点看作这是《无量寿经》的总结。那希望大家每天看三遍，念一万声佛号，一年不要中断，不中断这一年你就看了一千遍。啊，看一千遍目的在哪呢？其义自见。你会有悟处，没大悟有小悟，肯定有悟处啊！你会对念佛法门坚定信心啊，坚固愿心啊，这一生决定会成就，决定能往生啊！老和尚就是给我们做榜样。啊，这句佛号要怎么念？净土法门怎么修？为我们做正传呐，太难得了。啊，西方极乐世界，身是法性身，法性不生不灭。所以他是无量寿啊，真无量寿啊！啊，居住的环境是法性土，法性土不生不灭，所以他的树木常青，他不会衰老，不会枯啊，树叶不会掉啊，啊，不受气候影响啊。啊，极乐世界一切一切都是法性变现的啊，没有阿赖耶识，人到极乐世界通通转识成智啊，什么地方转的了黄念祖老居士在进修结要报恩坛里面说到过，是往生的人，往生是莲花化身啊，当你上了莲花，花就合起来了，戒淫的时候花是开的啊，你爬到莲花坐在莲蓬上，花就合起来了，佛带着这个花到极乐世界，放在七宝之中，这个时候就转八十成四支啊，七宝池里的花一开，花开见佛，全转过来了啊，那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不是靠自己，靠自己太难太难了， 啊，随念佛人求生净土，对佛要存报恩心呐、啊。佛这个恩德，无法比拟，比父母的恩德大太多了。父母给我们生命，还不能帮助我们断苦。阿弥陀佛给我们的是法身，给我们慧命，啊，让我们离究竟苦，得究竟乐。啊，所以学佛的人对阿弥陀佛念念要感恩，怎么报恩？信愿持名求生净土就是报恩。这一次的机会决定不能错过啊！这一次的机缘无比的殊胜，啊，夏莲老的回忆本不简单的啊！我有听说有人告诉我，夏莲就老就是普贤菩萨才来，黄念祖老居士、观世音菩萨才来，海贤老法师，我相信绝对不是凡人。啊，他要不是阿弥陀佛再来，我相信是大势至菩萨才来。我们遇到这样殊胜的缘，不能错过，错过了就真可惜了啊！无比殊胜呢，是来度我们的啊。下面念老给我们说，彼土一色一香一尘一名，无非众道啊。你到极乐世界，六根所接触的全是心得，自然的流露啊，这无非众道，皆是不可思议法界之全体大用，到极乐世界就看到了。是故彼国夜夜名字，借贤如来现德，如来正穷法界，穷是穷尽啊，他所证的是究竟的法界啊。我们常讲遍法界虚空界，没有一个地方它漏掉的。一丝毫不漏啊，真的是究竟圆满的，圆满的法界啊。啊，这个要知道。照彻心源，功德究竟，以一真一切真故，一究竟一切究竟。这个几句话我们要记住啊！念老讲得好啊！啊，又以假名全贤设法。啊，我们这个世界上假名啊，他用这个假名来显现的啊，极乐世界众了是自信所变现的啊，与阿赖耶不相干 啊，故彼土夜夜名字悉皆究竟，百合是究竟百合，共命之鸟是究竟共命之鸟，是诸众鸟皆如来性德之所现，故其假名亦皆是性德之美称呐、而非我名矣。这讲得好啊，说得很清楚，很明白了。啊，我们不要再怀疑了。啊，我们再往下看，第二十九愿，住真定居，所有众生。生我国者，皆同一心，住于定居。定是真心，也就是告诉我们，极乐世界那边的人，所有的人，所有的这些众鸟，啊，所有的花草树木，都是心的流露啊，自心的本有的。能大师所说，何其自信能生万法。极乐世界就是自信所生的万法，我们这个世界也是自信所生的万法。那为什么跟极乐世界不一样？我们这个地方是自信上面有一个妄心啊，这大乘里说的是唯心所现，这个心是自信，但是后头是唯识所变，识是妄心，所以我们用的心是真妄惑惑啊，妄心是阿赖耶，阿赖耶的本体就是真心。但是我们今天迷惑了，不知道阿赖耶的本体在现前，不知道，我们只认识阿赖耶，错就错在这里，用阿赖耶就造业啊，业有染有净，染业里头有善有恶，染业是六道轮回啊，善感三善道，恶感三恶道啊，染净呢，那个净呢就是四圣法界，声闻缘觉菩萨佛十法界，上面四层是净，下面六层是染，染里头有善恶，净里头没有善恶啊，所以我们不但超越六道轮回，超越十法界了啊，到极乐世界超越十法界啊，那十宝图里面哪里会有六道？啊，六道十法界决定没有离开阿赖耶识。啊，八十五十一心所没离开啊，离开了那就是十宝图。一真法界啊，所以阿赖耶识管了三界六道啊，管了十法界啊，十法界都是阿赖耶变现的十变啊，不离开阿赖耶就没有办法离开十法界，转八十乘四支就脱离十法界了啊， 如果不生极乐世界，他一定是生到华藏世界。华藏世界是释迦牟尼佛的十宝庄严土。那四圣法界是释迦牟尼佛的方便土，六道轮回是释迦牟尼佛的凡圣同居土。啊，这样子我们就很清楚、很明白了。我们看二十九，诸真定居云。啊，经文，所有众生生我国者，皆同一心，住于定居，一心显平等。啊，看注解啊，第二十九，诸真定居云，所有众生生我国者，皆同一心，住于定居。由于第五无差别，身彼国者，形貌无差，习同一类，形迹相类，心意相同，心界同一，住于定居。这几句话说得很清楚，很明白啊，说得很好啊。我们要注意到的，四十八愿第五愿是无差别愿啊，极乐世界没有差别相啊。从什么地方说起呢？从形貌，形是我们的形状啊，你的身体啊，你的个子多高多大啊，这是形。貌是容貌啊，你长得相貌，无差，没有差别，跟谁没有差别？跟阿弥陀佛没差别。换一句话说，每一个人到极乐世界，花开见佛，见到阿弥陀佛，你的形象相貌跟阿弥陀佛一样，每个人都跟阿弥陀佛一样。阿弥陀佛是个模子，一个模子造出来的啊，完全相同。那我们有问题了，那到底哪个是佛，哪是凡夫呢？那都不认识了。没有关系，他有神通，有智慧，你决定不会认错人。啊，而且极乐世界很热闹，非常熟悉，真的就回老家了。啊，无世界来，生生世世的父母，有念佛往生的，你都看到了，也都在那里。啊，你的亲朋好友啊，只要念佛往生的都在一块，他们都会跟着阿弥陀佛一起来接引你往生。这往生很殊胜啊，不寂寞啊，不能不争取啊。啊，所以同习同一类，那就是前面讲的，后面讲的了，形即相类，心也相同。啊，心是什么？全是真心。真心是什么？真心没有念头。啊，大乘教里的说，真心理念。啊，理念的时候就是真心。那么妄心就是有念头。你什么时候没念头？没念头就真心，不可能你没有念头啊！没有念头的时候是什么状态呢？无明，那不是真心，是妄心。无明是什么？什么都不知道 真心是什么样？真心是什么都知道，没有念头。啊，好像我们眼看见色，看得清清楚楚，没有起心动念，这就是真心。啊，耳听得很清楚，没起心动念，没有起心动念就是住真定居。啊，所以佛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没有起心动念了，真心的。啊，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，是菩萨。所以菩萨比佛差一等。啊，菩萨没有分别执着，有分别执着的凡夫啊。啊，那么再下一等，有分别没执着，是阿罗汉、辟支佛、小乘。啊，小乘有分别没执着，通通都有。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有，六道凡夫。你明白这个道理，修行在哪里修？在根尘相接的时候修啊。啊，净土法门怎么修？根尘相接的时候，用一句阿弥陀佛代替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把那个都放下，哎，只有一尊阿弥陀佛，这修净土。啊，你去试试看，不用这一句佛号，你不起心不动念，那做不到。啊，我们现在很妙啊！啊，这六道凡夫，你看，什么也没断，就是把这个啊。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换成阿弥陀佛，真换过来了啊！有没有看清楚？看清楚了。有没有听清楚？听清楚了。哎，没有把它放在心上，心上放了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，这叫修净土，这叫修清净心，真清净，清净到基础。我们经体上经清净心是阿罗汉的，不执着心清净啊，平等心是菩萨啊，觉后头有个觉，清净平等觉，觉是佛法身大事啊，觉是不起心不动念，所以不起心不动念就觉悟了啊，就成佛了，就明心见性了啊。还有起心动念不行的，起心动念是不觉啊，那是无明啊，啊，无明不觉生三系啊，啊，这个三系相就是业相、转向境界性啊，用四分来讲呢，就是相分、见分、自证分啊，还有个真自证分，这四分佛说舍利一切法告诉你，假的不是真的，所以佛法不可以贪爱啊，要贪爱出不了六道轮回啊，全是假的。不是因缘生法，对症下药啊，你有病佛用这个来治你，治好了病好了药也不要了啊，病好了还吃药不用就病没好啊，又生病了啊。众生在六道，在十法界，这是病。六道是重病，十法界是轻病。啊， 佛用84000法门来对治，治好了，病好了，药也不要了。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？非法是病啊，法是药啊，通通要舍掉啊，不要留念。啊，那你自己觉悟了，还护着这个法干什么？给众生，给那些病人，是为他，不为自己。自己心地清净，一尘不染。他们不知道这个东西宝贵啊，要为众生护持佛法，啊，要为众生讲解清楚。讲解透彻，让他证明了啊，劝他发愿修行正果啊。虽然干这些事情忙得不亦乐乎，心地干净，一尘不染，像海鲜老师他非常勤快啊，辛劳他不放在心上，他发喜充满啊，真的坐而无足，无足而足，他入这个境界啊，所以非常难得。下面解释定居啊，定居什么意思？指真定居，那三居之一啊，三居包括一切众生啊，居就是类，一类一类的。佛把众生分为三大类啊，简称叫三居。三居之说呢，通于大小乘啊，但是意思有几种说法，都是经上有的啊。一者，正定居者，必定证悟者啊，也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这是真定居啊，这里面也很多。你看，一真法界，十宝庄严图，用华严经来说，初住菩萨就真的啊，这里头有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等觉，41位。法身大士他们住在这个地方啊，没有明心见性去不了，他在哪里你也不知道啊，在净土叫极乐世界，在释迦牟尼佛叫华藏世界，在密宗里面叫密严世界啊，实际上是一二三三个而已这个里头没有隔离的，它是一体，名字不同，事实是一样的。这密严就是净土，净土就是华藏啊，也差别很小不大啊。殊胜诸佛赞叹极乐世界啊，极乐世界跟他们一样，好像比他们更圆满啊。为什么？ 阿弥陀佛建立极乐世界跟他们不一样。他们是一般的方法，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，达到极处，这个世界现前。那么阿弥陀佛不是的，阿弥陀佛除断恶修善积功累德之外，他还有四十八愿，这就不一样了。那四十八愿是他老师教他的，啊，他的愿要成就，帮助一切苦难众生有一个好的修行道场，叫大家一生当中都能圆满成就，这个愿太大了，稀有，真正稀有。那很多人没想到，他想到啊，那怎样才能建一个理想的道场帮助他们的？他的老师世间自在王佛就告诉他，啊，你先到十方诸佛刹土去考察，现在叫考察，去参观，去学习，啊，取人之长，舍人之短。那换句话说，极乐世界是集一切诸佛刹土美好之大成，一切诸佛世界的好的他那里都有，不好的他那都没有。啊，你比如像这边讲形貌差别，一切诸佛刹土里都是有差别，有差别有什么麻烦呢？相貌好的人傲慢瞧不起，相貌差一点丑陋的人感觉到自卑感，这就生烦恼啊！啊，他不希望有人生烦恼，大家相貌都一样，没得比。这个法子好啊！啊，所以这一点呢，就比一切诸佛刹土的殊胜。啊，华藏世界没有说形貌无差，没说啊，可见的华藏世界有啊，形貌有差别，极乐世界没差别。啊，密严世界也有差别，只有极乐世界没有啊。这是阿弥陀佛发的殊胜大愿，就是四十八愿啊，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。所以极乐世界容易成就，到那个地方烦恼不断，自然不起。为什么？没有会让你生烦恼的地方啊，你相貌大家一样，佛都想到了。啊，这个定句就是真定句，必定证悟，啊，必定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啊，到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保证你，你要是勇猛精进，那就很快成就。那么第二种呢，邪定句，必定不证悟者。他不会开悟的，那这是邪定句啊！不会开悟啊，他可以得清净，可以得平等，他没办法救。那第三类呢？不定句。介于前两者之中， 那这什么原因呢？语言不同。啊，该有缘则证悟，无缘则不证悟。啊，纵然有这个善根，没有缘分，没有遇到缘，就不能证悟了。有缘才能证悟，这个缘太重要了。啊，我这个一生遇到缘，要不遇到缘，早就不在世间了。啊，我的寿命只有45岁，我真相信。啊，我们有3个同学，我其中之一。没有出家之前我们就认识，以后我出家了，他们也跟着一起出家了。啊，大概差1年这样子。我们同年，命运都相同。啊，这个看相算命都说我们过不了45岁。啊，45岁那一年3月法融走了。5月明年走了。啊，7月我生病了，我一想时间到了。啊，所以我也不看病也不吃药。啊，因为我想着医药只能治病不能治命。啊，寿命到了这有什么用处？啊，所以我就念佛求生净土，念了1个月便好了。啊，一直到今天，我这当中只生过一次病，4天就好了，79岁。啊，那一年正好在北京，住在旅馆里头。我没有住医院，在旅馆住了4天。啊，有个老中医来给我看。那我们还得了一点信息。啊，病好之后我就回香港。养了2个星期就恢复将近了。啊，我曾经有一年遇到甘珠活佛，他告诉我，啊，他特别邀请我，啊，告诉我这种事情。啊，他说我们在背后啊，都说你，我说什么？啊，说你是人，不是坏人。啊，很可惜的，就是寿命短，又没有福报。啊，没有福报就贫穷啊。我说这个没关系，在我面前可以说我都知道。他说你现在不一样了，变了。而怎么变的？那个时候我将近12年，你这10几年将近的功德很大，你的寿命会很长，你的福报会很大。没想到第2年他老人家就过世了。他大我10几岁，啊，也是张家大师的学生。啊，就他提出来， 讲经的功德。啊，这个说法跟以后我跟李老师李炳南老居士，我跟他10年，他给我讲过几次。啊，他办了个进修班，培养讲经的人才。啊，那个时候学生20多个人。啊，老师有一次告诉我，学生当中有不少都是短命的，真的，现在都不在了。啊，为什么找这些人劝他去发现这讲经呢？可以延长寿命。讲经修福是大福啊，而且容易修啊，只要知道惜福，不造罪业啊，个个都能够延寿啊。啊，如果不持戒还造罪业，那就没法子了啊，那你修的这个福抵消掉了啊，持戒修福啊，张家大师教给我啊，命中缺乏没有财富，弘法需要财富，命中没有修啊，补啊，啊，怎么补法呢？财富是财布施来的，聪明智慧是法布施来的，健康长寿是无为布施来的，你修这三种布施，你就得三种果报啊！我听了的真干的，张家大师传的啊，那个时候很清苦啊，真的一分钱都没有啊。老师就问我说：“布施没钱呢？”老师问：“一毛有没有？”我说：“一毛可以。”“一块有没有？”“一块也还可以，也还行。”他就说告诉我，你就从一毛一块开始，那一毛一块到哪里布施啊？那个时候跑寺庙了，跑寺庙干什么？找经书看啊，经书外头买不到，只有寺庙有，所以常常到寺庙去抄经啊。那寺庙有印经的啊，大家凑钱啊，拿着一个小本子来收钱，啊，一块一毛他都收，啊，这就好办了，啊，有钱的多出，没钱的少出，啊，来凑份子印钱，放生，放生是无微不至，啊，那我们寿命短的要修这个，啊，印的经。坚就是法布施，所以你看这里头有财布施，有法布施，有无为布施啊，印诵经书一举三得啊，这三种这个果报你都得到了啊，是真的不是假的。我从此之后有钱就干了啊，除了生活费用留扣下来之外，通通不是啊，越施越多啊，所以这是我一生亲身的经验啊，真的福报增长了，聪明智慧增长了，健康长寿增长了啊，所以这些东西不要放在心上，只干啊，果报自然现前啊，不要去求，随缘不攀缘啊，有缘我们自己做，认真努力去做，没有缘不去找事做啊，随缘好，找事很麻烦啊，我们不懂因果，前世的事情不知道啊，会惹出很多麻烦，随缘好， 啊，所以这个不定缘分重要啊。你看，如果我这一生要是没有遇到方老师，这一生决定没有机会啊碰宗教啊，因为小时候这个观念都认为宗教是迷信。那学校学的，念小学念中学，老师都这么说啊，所以这个影响就很深啊，不会碰它啊。那方老师他把这个佛教介绍给我啊，在哲学里头算是一门课程啊。他的晚年在台湾大学开了很大的这个课程啊，开的有大乘佛学，有隋唐佛学啊，最后一个大单元华严哲学啊，那是在台大退休辅仁大学请他去的，是天主教办的学校啊，请他讲华严哲学，分量非常大啊，大概都讲一年多的时间啊。所以我们遇到这个缘才知道佛教啊，知道佛教之后，我们移民到新加坡，跟新加坡所有宗教密切的合作，把他们团结起来了啊，这就是慢慢知道所有宗教都是好的啊，我们对它产生很大的误会啊，这很冤枉自己啊。所以在新加坡有缘，新加坡城市国家啊，大家居住在这一个城市啊，交通很方便，常常可以在一起聊天，在一起聚会啊，问题都化解了啊。那么从这个缘分就接到澳洲，2000年我移民到澳洲啊，是澳洲移民部长，我们见过两次面，见过两次面。他知道我在新加坡做的事情，非常欢喜，希望我到澳洲帮他们团结宗教，团结族群啊，给我的签证。那一年我记得我75岁，75岁移民呢，人家都不要了啊，我这部长自己批的，好像是给我国家尖端人才这个名义引到澳洲去，到澳洲给我很多方便，很多优待啊，所以我们就在澳洲建了2个道场啊，在布里斯本建了个净宗学会啊，在图文巴建了个净宗学院啊，学院是教学啊，学会是念佛，像莲社一样啊，这10几年来有一点成就啊，特别是图文巴，我们把小城居民啊，这是典型的多元文化，这个小城居民现在12万人，我国当年去的时候8万人啊，现在10几年人口增加了12万人啊，有80多个族群，有100多种语言，10几个宗教，所以是典型多元化啊。 那我们在那里十三年，现在把这些十二万人团结成一家人，像兄弟姐妹一样，啊，不同的宗教，不同的族群，我们互相尊重，互相敬爱，互相帮助，互助合作，一家人，啊，都有这个意愿，我们要把我们居住的小城变成世界上第一个多元文化和谐示范城市，啊，大家努力向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难得了，非常难得。啊，我这么多年来，这心想事成。啊，这告诉全世界的人，不同的信仰，不同的文化，可以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。啊，不会发生纠纷的。啊，这些凡是有这些纠纷，啊，有这些冲突，甚至于变成战争，都是对于这些人类的文化不了解。啊，文化没有冲突啊！啊，现在有人提倡文化冲突论，文化没冲突。啊，冲突是什么？利害冲突，名闻利养冲突，争名逐利。你把这些名利心放下，就没冲突，就不是文化。啊，文化要互相学习，啊，要彼此推动，啊，要认真来融合，啊，所有文化都是人类共同的文化，都是一家人。那用文化来帮助这个世界化解冲突，促进安定和谐，好啊！特别是宗教，每一个宗教经典都是劝人修善啊。伊斯兰，今天提到伊斯兰，就让人联想到恐怖，这对伊斯兰是冤枉啊。伊斯兰是阿拉伯语，意思是和平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所以现在我们提倡，希望每一个宗教都能有一个小册子，介绍他的宗教，啊，他宗教的精华，让我们大家很短的时间都能够读到，都能够了解，啊，作为宗教与宗教之间团结理论的根据。我们根据什么团结在一起？根据经典，多好啊！啊，多么值得人钦佩，值得人赞叹啊！所以语言很重要啊！我们现在都遇到这些语言啊，跟宗教、跟族群，这个语言在澳洲啊，这是澳洲政府帮助我的啊，他们将这两桩事情交给大学去办啊，大学没有偏私，不会偏政府，也不会偏啊族群宗教啊，用平等心来做。我到澳洲跟大学就接触了啊，每个星期都要办活动啊，所以就很熟悉啊，这样子造成他们要求我 啊，代表学校参加联合国的和平活动，这都是随缘。缘来了，要是我们自己去找，不可能的，找不到啊。那所以我总觉得这些都是佛菩萨安排，啊，不是人力能做得到的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